我们钉十字架，主，我们这一生也愿意背负十字架来走十字架的道路。主啊，愿我们成为背负十字架的人，传扬十字架的人，直到见你面的日子。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
我们昨天两堂，今天早上一堂，我们比较用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来看主的再来末世，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想今天我们最后一堂，我们就用提摩太后书，就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下来这一段，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妄，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至高至大，爱厌乐，不爱神，有健全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里讲到末后的世代要有什么样的现象，其中现象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充满了罪污。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撒旦也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他就气愤愤地来到这地上，撒旦就气愤地在那里做工，引诱许多的人跟随他，要背逆上帝，跟随他的阵营，而不愿让人能够来跟随主。所以在末后的世代，保罗说末后的世代你知道必有危险的日子要来到。什么样危险的日子呢？人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所以人专顾自己，人是自我中心的。我们看了整个世界其实是越来越往自我中心这个方向来走啊。我们看了北美这样的一个文化和社会，人跟人之间很有礼貌，人跟人之间很友善，但是呢，有人告诉我说，美国的文化其实也是一种相当自我中心的文化。我们对人很礼貌，我们会维护人的权益，但是为的是维护我的权益，让人不要来侵犯到我。我们很强调隐私权啊，这些当然都很好，但是这些的背后呢，可能就很受一个哲学的影响，这个哲学就是相当的自我中心。那保罗说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主再来之前就是有这样的现象，人专顾自己。人是怎么样的呢？人是贪爱钱财的，人是以经济为中心的，人是以经济挂帅的。我想这20-30年呢，台湾呢是最厉害的这一方面，香港恐怕比台湾更厉害一点哦，相当的经济挂帅，什么都往前看啊。台湾这20年经济是非常的快速的成长，即使这几年算是比较稍微停滞，但是成长率还是在差不多6.2%。那这6.2%的经济成长率，在全世界各地来说，也算是高的成长率了。那当然了，这几年可能中国大陆更快啊，或者马来西亚、泰国，这几年的成长率，中国大陆差不多到10%，有没有人知道？啊，差不多12%还是多少？啊，差不多是这样的成长率，所以这几年中国大陆也是直线的这样上升上来。但是这上来呢，钱是赚得多了，生活是改善了，但是呢，所有因为金钱而有的坏的毛病也全部都出来了，全部都出来，什么都向前看。那你也不要觉得奇怪，因为本来就这样，因为圣经早就这样告诉我们，当耶稣再来末世的时候必有危险的日子。我们常听到台湾讲一句话说，台湾钱淹卡棒的，说台湾的钱呢淹到这个脚的踝子骨啊。那如果我们再问呢，台湾钱淹到踝子骨啊，但是问台湾的罪恶不晓得淹到哪里了啊。有人说大概淹到肚脐啊，说淹到宅了，有人说不止啊，恐怕淹到下巴来了。那下巴台湾话说耳踝啊，正好押韵呢、啊。讲阴道财还是阴眉怀，有人讲唔念了，想就嘛阴嘛白白呀，所以淹到眉毛了啊。那正好这几个正好押韵了，不晓得是不是这样的。我想啊，台湾呢、啊、最大的罪啊，还不是这些社会犯罪，这社会犯罪好像还各地都直线在上升了。台湾最大的罪其实就是拜偶像的罪。 没有哪一个罪比拜偶像更加的得罪上帝。中国我觉得是很妙的一个国家，那这文化大革命嘛，把所有的这些四旧通通铲除了，不过也把偶像通通给铲除了。那其实台湾呢，整个偶像真是到处林立啊。有一次我去这个印尼的巴厘岛，那我太太就告诉我说，哇，不得了，这个巴厘岛真是充满了偶像，因为他们拜印度教，印度教的那个神龛呢，不能放在房子里，必须要放在露天的地方啊。那所以他们就放在院子里，每一家的院子就有一个神龛，看起来像鸟笼那样的一个小小的房子，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你车子一开过去，哇，每一个房子门口就是一个神龛。但当我太太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台湾会比他好吗？台湾会比巴厘岛还要圣洁一点吗？不会嘛。台湾呢，如果把每一个人家里的那个祖先牌位拜的那个神龛那个佛像前面不是点两个灯吗？如果把那些东西通通搬到阳台上啊，我看呢、啊，路灯都不用点了，啊，大概也够亮了。没有一个罪比拜偶像更加的得罪上帝。那幕后的世代就是这样的啊，整个社会就是这样的，自我中心、金钱挂帅啊。你看底下讲到自夸、狂妄。这些其实都是从自我中心来的。我们一段时间常常在喊人定胜天，好像人有一点科学知识就觉得哇，我们可以胜过天了。那其实呢，人是何等的渺小，科学的发展其实在上帝的面前是何等的渺小啊！有一个医生告诉我，他越懂得医学就越发现医生只是帮助自己知道有更多的病是不知道原因的那种病，只是知道的更多不知道的病而已。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呢，他前几年现身，大概是摇动整个台湾大学的医学院了，整个动摇，整个好像地震了一下，因为他得到了大家都羡慕的一个东西，他在台湾拿到医学博士，是台大医学院的教授，是台大医院的生化的好像主任，突然现身，把博士什么通通不要，现身出来。过来北美读了 THM， 然后回到我们教会去侍奉。那我们就看到说，他就告诉我说，医学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医学越研究只是发现更多不知道原因的病而已啊。但是人就很狂妄的以为，哇，自己好像可以上了天了。其实人真的要在这位创造主的面前，实在是要卑微下来了。但是幕后的世代人就是这样啊，一个一个都自我膨胀了。你看到台湾的政治圈子更是这样，哇，一个一个都很自我膨胀，每一个都以为他很了不起。其实幕后的世代人就是变得这样。你看到幕后的世代说人要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好像那个亲情之间呢是越来越低的，是没有亲情的。那其实越都市化的世代越这样嘛哈。今天早上蒋人在说，哇，如果你坐香港的地铁，脸都快贴到脸了。但是你跟任何一个人都是陌生的，我们是异乡人嘛，这不是，不是我们是异乡人嘛？说我们是异乡人，这是谁写的？异乡人。那我们这个时代是人跟人的空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但是人跟人之间的心灵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以前在台湾呢，如果你在乡下，你跟你的邻居啊，大概相隔差不多50公尺啊，中间隔好几块田呢。但是呢，你跟邻居很接近，因为邻居家里杀一只鸡啊，大概鸡腿会送一条给你。你邻居家每个孩子你都叫得出来，他家有什么事你都知道啊。虽然空间的距离很远，但是彼此很接近。但是现在你跟你家隔壁啊，美国稍微好一点，你们有一块草地啊。那如果在台湾呢，你跟你家隔壁隔多远呢？只隔四寸嘛，就是一道墙嘛，只隔四寸嘛。但是呢，你跟你邻居隔多远？每一家的那个四寸墙的那个公寓，每一家都两道门啊，都两个门。台湾来的都懂，我们都两道门。那香港大概也差不了太多，都两道门，一个木头门，一个铁门，门上的锁都是三段的，咔嚓咔嚓这样，要开好几段的门才会开。每个人身上都挂一堆钥匙，这就是现代人 key man， 每个都做 key man， 都做钥匙去了。人没有那么重要，不过钥匙倒是一大堆。人跟人之间呢，空间的距离缩短，但是心灵的距离却是非常的解离。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主要再来的日子就是这样，人是没有亲情的，甚至连父母儿女之间啊、哦、 也是这样的，说人是不圣洁的，好说谗言的，性情凶暴的，不爱良善的啊，这一些那不用讲了，每天报纸打开来都一堆哈 啊，好像报纸专门喜欢登这种，因为好的他们觉得很正常，不需要登。那狗会咬人就没什么好登了，人咬狗偏偏登，结果大家都以为这世界人比较会咬狗的样子啊。所以你一看整个社会好像到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你不要觉得奇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时代，是不是就没有盼望呢？不是没有盼望。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时代，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你看十四节下来，十四节到十七节，当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面对末后的世代，怎么样能够有把握的生活呢？末后的世代充满了罪污，我们要怎么样来过末后世代的生活？我们要抓住圣经，圣经是唯一的真理，圣经是摆在每一个世代它都是真理。圣经不是一个科学的书，但是它却不会被科学淘汰。圣经不是一本文学的书，但是它却充满了文学的意味。圣经也不是一本哲学的书，但是它高于一切的哲学。圣经只是讲到上帝、人跟人的堕落以及上帝的救赎，圣经就是讲这样的一本书。而这本书摆在每一个时代，摆在每一个文化的当中，这一本圣经却都成为真理，都带给人生命。因此在末后的世代，我们怎么能够有把握的来生活，怎么样带着盼望来生活？保罗就劝勉我们说，要好好的认识圣经，因为圣经不是由人来的著作。虽然圣经有四十多个作者啊，写了这六十六卷，虽然圣经是经过了差不多1500年前后把它著作完成，把它放在一起的，但是每一个作者的背后有那个更高的作者。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经是上帝拣选在每一个时代里面拣选人，圣灵特别的跟这些人同在，感动他，让他的思想几乎就比较能够抓住上帝的思想，而让他能够写下上帝所要传达给人类的信息。那一个信息对当代有极大的作用，而在每一个时代上帝的话都能够有作用。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啊，那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所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面第一节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有各样的恶事，各样坏的事情。而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读圣经为了叫我们能够行善事，来跟这个时代对抗啊。所以这个时代在走向堕落，而我们从圣经要得着一个力量，得着一个准则，让我们能够抗衡，让我们能够逆流而上。圣经的文化或者基督教的文化在很多的时候是抗衡的文化。这个世代说人只要能快乐就好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忧伤的人有福了。这世界说追求金钱，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啊。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打你右脸，你就把他打回来，因为以牙还牙。那圣经说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整个圣经的一个文化是一个抗衡的文化，而末后的时代整个世界是趋向于堕落，趋向于毁坏。而圣经啊，带给我们一个逆流的能力，带给我们一个逆流的真理，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宣扬基督的生命。因此基督徒最大的两个法宝，一个就是读经，另外一个就是祷告。从一做基督徒我们就开始听到这一件事，而事实上你活一辈子，如果你在圣经，如果你在生命的追求上越来越深，那其实也是一样，还是这两样啊，还是读圣经跟祷告。圣经是上帝所给我们最大的宝贝，那我们应当怎么来过末世的生活呢？我想我们要勤读圣经， 认识圣经，勤读圣经，然后要活在圣经的里面。换句话说，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这是基督徒能够在这地上能够活出神的国、神的义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或者最基本的一个动力。所以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无论你是做多少年的基督徒，我想呢，你一定要非常的看重你自己的读经跟顺服圣经的一个生活。那基本上呢，在我们这里大半我们都是很高的知识分子啊，读圣经对我们来说不是太大的困难呢，因为圣经嘛，你总读得懂。但是呢，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是神所默示的。因此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求圣灵来教导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你不要以为你知识很高，所以你一定就懂得神的话，很难说的，很难说的。有一些人知识很高，但不一定能够读懂神的话嘛。有一个人叫陈谷印，你有没有听过啊？在北大教了一阵子，现在又回台湾去了啊。陈谷印很有学问呢，他是殷海光的学生呢，可是我看他圣经就读不懂了，随便写几本书批判圣经，其实自己漏洞百出，根本一点不懂圣经啊。读了圣经，他自己读了，但是读过了没有得着生命的道。为什么？因为他所读的只是文字，只是圣经的文字，而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光照的底下，我们才真正能够读圣经，真正能够得着生命之道。所以我们要勤读圣经，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基本的态度，求圣灵光照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读懂圣经，让我们能够抓住圣经。读懂圣经的话，这第一个基本的态度。所以要求圣灵帮助，然后第二，我们要有一个读经的态度，就是渴慕，渴慕，渴慕神的话。我看这几天唱的诗歌最多的就是如鹿渴慕溪水啊。那个鹿啊，真正很渴的时候啊，它是非要有水不可，它会发出一种哀鸣啊，然后它会去找水。我想我们也需要像那样对神发出一个哀鸣，说上帝啊，我没有你的话我就活不下去了啊，我需要你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需要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极度的渴慕神的话，然后呢，一定要花时间来读了，花时间来读。那基本上读圣经呢，最基础的一个读圣经是什么呢？最基础的一个读圣经就是敬拜性的读经，啊，就是比较灵修型的读经，敬拜型的读经。我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拜神呢，啊，很多人觉得啊，你们基督教就是不拜神的。因为他们觉得我们都不太拜，因为没有拿香，也没有这样子，神也看不见，所以你们都不太拜神。那事实上啊，基督徒要拜神，因为拜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我们不经常不用拜神这一个字，我们用敬拜神。我们需要敬拜上帝。每一天基督徒一开始的生活就应当是一个敬拜的生活。我们用诗歌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用祷告来向神敬拜，倾心吐意。我们读圣经的话来向神敬拜。而其实敬拜不只是唱诗歌才叫敬拜，敬拜事实上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我们要做活祭，我们生活的是顺服神，在那个生活的里面就是一个祭，就是一个敬拜。你知道亚伯兰带以撒要到摩利亚山上去献祭，他怎么跟仆人说呢？他跟仆人说，你们且在这里等一等，等我们到山上去拜拜，拜拜神，去拜一拜神。所以献祭就是拜神。如果我们是一个活祭的生活，我们就是在敬拜。但是通常在我们早上个人的敬拜里面，大概很重要的就是读经、祷告、默想跟诗歌，这一些是帮助我们敬拜。所以啊，我很希望大家慢慢能够扭转一个观念，我们不是来晨更呢。有些喜欢用晨更，那个晨更呢，就是早上要守更。小和尚4:30就起来念经，所以要守更啊，要守住那个更哈、啊。所以早上就固定的要守更，要晨更一下。我想不是那么律法了啊，早上也不是来灵修一下，自己修炼修炼，没有修炼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会越来越不敬虔，所以要修炼一下。我想都不是了。我想我们要扭转我们的观念。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有敬拜的生活。所以早上一醒来，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就是来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就是来面对他，来仰望他，来与他面对面，来听他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把我们的话也告诉他，与他面对面，可能静默都没有关系，那就是很美的敬拜。而在敬拜的里面的读经呢，是很重要的一种读经，因为在敬拜里面的读经就是直接来听主啊，你要对我说什么话，你要来对我说什么话啊。那这种的读经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最好的方法大概就是导读了。导读有没有听过导读啊？所谓的导读呢，就是一边导一边读，一边读一边导了，那这样大概就懂了啊，大家都很聪明的。那譬如说如果你用诗篇呢，你用诗篇来导读，那你就一边读一边导。譬如说我们用刚刚的那一节，你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我就读了很熟这一段，读完我就一句一句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就稍微停一下啊，在心里有点默想，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可是我就想，哎，神所默示的圣经，我对圣经的态度没有那么尊重，没有那么珍惜，所以我心里就有点感触，我就对神说话，我说主啊，你赦免我，因为圣经是你所默示的，可是我好像没有那么爱读圣经。主啊，你要赦免我，你要帮助我，你光照我，你要赐给我一个渴慕的心，让我愿意喜欢来读圣经啊！我就这样对神说话。所以一边呢，我读这一节圣经是神对我说话；一边呢，我就回应他，我就对他说话。说了差不多了，我可能又继续。所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说主啊，怪不得我常行为不够正啊，因为没有好好读圣经。主啊，你要帮助我，让我正式读你的话，能够得着你的教训。让我读你的话，能够常常圣灵在我的里面用你的话来督责我。主啊，你帮助我，让我的心归于正，让我的行为归于正。所以我们就一边读就一边祷，一边祷就一边读。我们说这是导读，或者说生命读经。你有没有人经常早上是这样读经的啊？要不然你都怎么读？你都一下子就读一章这样读完？我是比较不太赞成这种读经法，因为读了一章过去，你可能连一句话都没有得到，所以我比较建议你不要读一章了。伟大人物才读一章，我通常我都伟大不起来，所以我通常就读这么一两节。早上的读经尽可能不要读长，读一两节就好了，读两三节就好了啊，读两三节。那如果能够呢，你倒是比较需要把这两三节读完以后祷告，用这一段圣经来导读，导读之后有点默想，然后把默想的心得写下来。如果能够，我倒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啊，所以这是早上的一种读经，就是导读。那导读呢，你如果你不太容易操练，你就先从诗篇开始，诗篇导读可能是最合适的，啊，你用诗篇来导读，你说诗篇第一篇，什么不占，譬如说诗篇的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你可能只读了这一节，你就很感动，你就停下来，停下来，你就开始默想，然后默想之后，你就开始有点导读。你说主啊，不从恶人的计谋，我每天常面对很多恶人的计谋，有时候我很容易跟从他们，所以你向主祷告说，主你来保守我的心，让我不从恶人的计谋。主啊，你也来保守我，让我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上。主啊，求你光照我现在的道路是不是罪人的道路。我是趋向于这个世界，或者我是走向你呢？主求你光照我，如果我的脚步，如果我的道路有得罪你的地方，你常常来提醒我。所以你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读经，一边祷一边读。我想这样的读经大概对你的生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了啊。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读经的方法。第二个基督徒读经的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做速读了。有没有听过速读啊？还是我讲的都你们听了好几辈子了，不用讲了啊？速读，你们听过？有没有人在做啊？有些人在做速读，很好啊。什么叫速读？就很快速的读了，简单的啊，就很快速的读。怎么样速读呢？速读啊，最好不要从创世纪开始读，然后要读到启示录。我想这样读大概比较麻烦呢，因为你读完启示录，你已经忘记创世纪了啊。所以速读最好怎么读呢？速读最好以单独一卷为单位，啊，譬如说呢，你先从腓利门书开始嘛。腓利门书总共几章？ 啊，几张啊？一张嘛，所以你速读很快嘛，啊，你就今天读两遍，明天再读两遍，后天再读两遍，最后又读两遍，你读它两个礼拜，都在读腓利门书。如果你每一天读两遍，连续读一个礼拜，腓利门书讲什么，你会不会记得很清楚？会不会？啊，神的仆人保罗写信给，什么和我亲爱的同工写信给，写信给什么腓利门呢？什么？你就可以读得很清楚哦，你就知道整个腓利门书的结构哦，啊，那这样你就可以记得很牢。那为什么要速读？速读就是帮助你能够看见整个这一卷书的全貌，能够完整的了解它的全貌。如果你一章一章读，你常常会只钻在这一章上，或者只钻在这一节上，而常常这一节你没有把它挂在整章里面来看，那你速读的整卷，你就能够抓住整卷。那腓利门书只有一卷，那如果你读通了圣经66卷，你就懂一卷了。你可以跟人家说，圣经我至少懂66分之1，很威风啊。66卷你懂一卷了嘛？那第二卷你读哪里啊？第二卷读犹大书啊。犹大书几章？也只有一章啊。所以你就读犹大书啊，把犹大书搞通了啊。啊，什么不从不走该隐的道路，不在巴兰的臭庙里直奔，像这样的，所以你就把犹大书读通了，你就每一天读它三遍，每一天读它三遍，每一天读它三遍，连续读它两个礼拜，犹大书你就通了。所以速读就是让你站在整卷书的架构里面来认识这一卷的圣经，来认识神的话。所以你就可以从新约开始，这样一卷一卷读，比如像有所书，如果你整卷读完。提摩太前书整卷读完，提摩太后书整卷读完，那读到什么程度呢？那读到啊，你差不多能够说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是讲到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做一个福音的勇士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是讲到这个保罗说，你作为一个福音的勇士，要像这个竞技的选手，要能够得胜，要像被招来当兵的，不要叫招你的事物缠身。你要像这个农夫，要早早的得粮食；你要像大富人家的器皿，所以这第二章说了。然后第三章啊，就讲到末后的世代是危险的世代，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到了第四章，保罗就说：“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像这样，那你差不多能够记得啊，整卷书差不多是这样，这样你就能够完整的了解整卷书在讲什么。”那这整卷书能够了解知道在讲什么呢？当中任何一段抽出来，你就不会断章取义了，你就能够知道它的上下文。所以速读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那慢慢的读这许多卷熟了以后了，你慢慢读多了哈，很多的专题啊，你就比较容易背得住了哈，比较容易记得住。譬如说，祷告神会不会垂听？啊，我们祷告上帝听不听？会不会垂听？会啊。但是有没有条件呢？有没有条件？有条件呢，所以你就不会感觉，为什么我祷告神都不听？其实你读圣经速读了，你就会知道说，原来没有那么简单呢。祷告神要垂听，有很多的条件呢。啊，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到要奉主的名，然后这里又说要你们雅各书又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妄求。约翰一书第五章又说，你们求要得着，要照神的旨意求，就无不得着啊，所以很多的条件，又要奉主的名，又要照神的旨意，又这个又那个啊，那你就懂了说，为什么祷告神没有垂听？因为我没有照这些条件嘛。甚至还包括男生啊，你祷告神要垂听，包括你有没有欺负你太太你不爱你太太，欺负你太太，这个祷告神都不听的，对不对？圣经有没有讲？圣经说女人是比较软弱的器皿，是跟你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你要爱你的太太，免得你的祷告受拦阻。居然不爱太太祷告都受拦阻所以像这一类的，如果你这样速读，大概你就能够抓住一些专题的信息，你就能够很清楚好，所以速读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然后第三个呢，第三个才是研经啊，研经。那研经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跟着教会的成人主日学走。你跟着成人主日学，在家里好好做作业，大概你就可以研经了。研经最好是一卷一卷来。那如果你能够参加教会的成人主日学，那么对你的研经就会很有帮助。那有很多的研经的方法，归纳式大概是最一般在用的，观察解释 应用啊，像这一类的，那你就很容易，你就可以去分析一段圣经。那从这一段圣经的分析，你就可以设计好问题，设计好问题，你就可以用好问题做组长来带领小组查经了。那像这样的，但是这一些都只是在讲到一些读经的方法。可是，在读经里面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顺服，顺服主的话。到底你在读这些圣经，神有没有借着这些圣经对你说什么？你在速读，你在研经，到底有没有在说什么？可能你的导读比较容易感觉到圣灵对你说话啊，但是你在速读在研经的里面，神到底有没有对你说什么？那说了以后你怎么回应？有没有顺服神的话？读经比较容易，顺服神的话比较难，比较难。但是如果我们不准备要顺服神的话，大概我们也很难读得懂圣经了。所以我们需要向主立下一个志向，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的话。是真的很难呢，是真的很难。但是呢，顺服多少，我们生命就有多少，我们生命的彰显就能够有多少。所以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怎么能够活得有把握呢？怎么能够活得有把握？我想就是要好好来研读神的话，研读神的话。那刚提到说另外一个就是祷告了，祷告的马太福音那里也稍微提到，不过我刚这前面这几堂没有提，顺便再提一提祷告。我有提到祷告的运动啊，前天昨天我有提到祷告的运动。事实上祷告的运动现在在全世界真的是很厉害在推行啊。我们在台湾呢，透过2000年福音运动，我们在推动全台湾的祷告运动，我们推动跨年的通宵祷告，我们推动百日祷告，从1月1号祷告到复活节，全台湾差不多这2年都有20000人参加百日的祷告。我们在推动教会的祷告会，让祷告会能够更新，甚至我们推动什么呢？我们推动逐日崇拜，把报告的那个阶段那个时段改成祷告会。在逐日崇拜里面，哪一段呢？哪一段程序最没有敬拜的味道？报告吗？那祷告会也是教会聚会人数最少的一个聚会嘛，对不对？祷告会。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把那个报告改成祷告会呢？那我们在台湾开始这样推动，很多教会都在做。这样做了以后，发现了很好，一箭双雕，因为全教会大家都参加祷告侍奉，参加祷告会。另外呢，你祷告过的报告之后祷告的那个比较容易记得住，而且弟兄姊妹比较容易有反应，你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报告教会礼拜四晚上有一个什么活动，教会礼拜四晚上有主学老师的训练，请大家踊跃来参加，报告完就过去了，听过就过了。会有几个人来？大概只有少数那几个人来。但是呢，如果我报告了，我说教会礼拜四晚上7点到9点有儿童主学老师的训练，我们要好好为儿童主学祷告，我们要为儿童主学老师祷告，我们现在老师不够，求圣灵感动，我们一起来祷告，为儿童主学老师的训练来祷告。你也祷告看看神有没有感动你来，我们开始来祷告。祷告之后大家反而对这个比较有反应，你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啊，用祷告把它改成用把报告改成祷告会，就报告的效果来说呢，反而更有效果。很奇怪，报告过了没人爱理，但是拿那些报告的事项来祷告，大家反而有反应啊。所以像这样的祷告就很容易啊。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些，我要讲的是说你个人的祷告的生活啊。我觉得基督徒啊，真的是2只翅膀，一边翅膀是祷告，一边翅膀是读经啊，一边翅膀是读经。我们要非常看重我们个人祷告的生活，我们需要有2种形态的祷告，我们需要有山上的祷告，也需要有山下的祷告。我常开玩笑在跟一些教会讲，我说你们有没有可能在一起祷告，然后规定不准为事工祷告，然后你们请你们在一起祷告，你看你要祷告什么。很多人发现祷告不出来，因为不晓得要为什么事祷告，祷告不出来。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太习惯了为事情祷告，我们不太习惯为一些不是事情的来祷告。那个人的祷告生活需要操练，操练什么呢？操练一种不是为工作来祷告的那种祷告，我称它为山上的祷告。耶稣在山下，哇，又是这个癫痫病人，又是这个哑巴鬼，所以耶稣在山下有很多这一类型的祷告。可是耶稣常常上山去祷告。 我相信耶稣在山上大概不是为山下那个哑巴的祷告，大概不会，耶稣在山上一定是直接面对天父上帝，他们两个在那里沟通。所以基督徒的祷告的生活要从那种比较嘶声力竭的为着工作在那里大声喊的祷告，进入到另外一种型的祷告，那种型就是比较默想型的祷告。我不是说哪一个比哪一个好，我只是说两个都需要，两个都需要。我们需要有一种默想型的祷告，单独面对主长时间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呢，如果能够你尽量找一个祷告的同伴，找一个祷告的同伴，能够两个至少在电话里可以一起祷告，不一定要见面嘛哈。你们可以从哪里做起呢？从把周报带回家放在电话旁边，然后定下来这一个礼拜我们一个礼拜两次，或者一个礼拜一次，或者两次，我们就在电话里面固定几点到几点，我就打电话来跟你一起祷告。为什么是祷告？为周报的教会的这些报告的事工，我们来为教会祷告，然后慢慢的就分享个人的需要，所以就彼此代祷，然后慢慢的更多是为个人的内心的需要来代祷。我们需要更多操练祷告，然后从这种祷告慢慢来操练那种单独面对神的默想的祷告。默想的祷告呢，其实就是敞开自己来面对主，看主对我们说什么话，那我们对他回应什么话。但是不要空想，不要冥想，冥想会变成印度式的或者变成 New Age 的。我们的默想呢是根据经文，所以默想的祷告呢有一点接近我刚刚介绍的导读，只是花更多的时间等候思想，看看主借着这一段圣经对我说什么话，那我来对他说什么话啊。所以祷告跟读经在末后的时代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在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章，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咽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后面这几节是我第一天讲的信息。但是你会看到第四章这里呢，保罗用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啊。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在上帝的面前对你说啊，那提摩太你小心的听，我是在那一位将来要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对你说话，我是凭着耶稣还要再显现，耶稣要再来，耶稣来要建立他的国。保罗说，我凭着这一些，我要吩咐你一件重要的事情。保罗讲这个话的态度，大概是在所有的保罗书信里面最严肃的或者最严厉的一次，大概在这里。因为保罗说，我被交奠的时候到了，他知道自己要离开世界，所以他写了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呢，有点像保罗的遗书了。一个人写遗书当然是很慎重其事啊，哦，一定是很认真的，他要把最重要的话要交代清楚。而他写这个遗书最后的这一段呢，就讲到他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保罗说什么？保罗好像有一个很强烈的暗示，说提摩太你仔细的听啊，而且听了以后啊，你要去遵行啊。他好像说，我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吩咐你，你一定要遵守。如果你没有遵守，耶稣要再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啊，他要审判死人和活人呢。如果你没有照着我的话去做，当审判的时候，你恐怕要像从火里面经过了一样。那另外一面呢，保罗也是这样的暗示说，提摩太，你仔细的听，要遵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审判活人和死人。如果我说的你照样去遵守，那么那个日子你要得着公义的冠冕。所以我想，这一段的经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是根据耶稣要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而说的。保罗的吩咐是什么？保罗的吩咐很简单，说务要传道，务要传道。那个不是指着牧师要传道，是指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要好好的传福音。在现代中文译本就直接把它翻成务要传福音，我们务要传道。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而且要用百般的忍耐来传。那如果传福音呢，需要用百般的忍耐来传，那么大概是得时还是不得时的？ 啊，当然是不太得时了。如果得时搭上顺风车，哇，很方便呢，哪里要忍耐都不用了。可是现在说要百般的忍耐，可见呢，传福音呢本来就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对不对？很不容易的，所以要用百般的忍耐，连忍耐一般都不够，还要百般呢，啊！而且保罗说你要专心，啊，说总要专心，总要专心。这里用了一个字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术语，那是一个运动场上、竞技场上的术语。那个总要专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那些运动的竞技的选手，他们有点像你在100公尺的起跑点上要跑100公尺。那你要跑的时候呢，大家都在那里，如果按照今天的样子，你就蹲在那个起跑架上，当那个裁判官拿着信号枪喊预备，所有人都把你的臀部抬高起来，准备要往前冲，那一个状态叫什么呢？那个状态叫做专心。如果你去参加赛跑，那裁判官喊预备，你抬起你的臀部，那个时候你会想什么？你会想，哎呀，我的房子不小了，要不要换一个更大的？会不会？你会不会想啊，我女朋友不晓得有没有在看台上看我？不会了，你都想不到这些。你会不会想说啊，我要不要再多读一个学位？你都没有办法想这些，你只能够做什么？你只能够等候，等枪响你就要往前冲。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这件事情，这叫专心呢。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你务要传道，传道务要传道，用什么样的态度呢？用第一优先的态度，啊，别的先把它摆一边，你总要专心，以传福音为你的第一优先呢。这就是保罗说的。然后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到那个时候，人要掩耳不听真道，人要偏向荒谬的言语，人要按照自己的情欲来寻找各样的师父，啊。但是呢，你仍然要尽你的职分，不但要尽你的职分，而且说要怎么样？说要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用各样的方法来传道。保罗在哥罗西书，他自己有一个自谱，保罗说他是用尽心竭力的来传福音，用各样的方法尽心竭力的，我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传福音会面对什么光景呢？这里说，因为时候要到。圣经一提到时候要到，通常都是讲什么时候啊？通常都讲基督的再来。基督再来之前要有什么样的光景？那个光景就是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人不喜欢听的。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嘛。我们第一天的早上我们有讲到，昨天的早上我们有讲到，全世界现在都在宗教复兴。 New Age 在北美哇，复兴的不得了。如果你看看台湾现在在一个宗教复兴里面，佛教大大的复兴。你现在去台湾，很多人挂佛珠，很多自行车后面贴一个阿弥陀佛，啊，佛教以前没有诗歌，现在有了，而且很多的诗歌就是把我们的旋律搬过去，填上他自己的词句。所以你听到隔壁在唱《耶稣恩友》，你不要太高兴，以为搬来一个基督徒。你过去看，搞不好是头上没有毛的，可能是一些和尚在唱，把我们的诗歌就搬过去用了，啊，各种的方法。过去他们不懂得什么叫青年团契，现在佛教也在搞青年团契啊，一贯道也开始在搞儿童主日学，他们不晓得这个主日是从哪来的，他们也在搞这种东西，你看，通通在搞。我有一次居然在泰国的，不是泰国，在马来西亚看到一个庙，那个庙啊旁边有一个房间，上面居然用英文写的 Sunday School， 通通来了。有一次啊，我在一个电视里，啊，看到一个佛教的一个婚礼的示范，啊，一个婚礼的一个示范。那这个婚礼的示范，这个和尚主持，然后一对青年男女站在他前面，那最后也在那里宣布佛陀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哎呀，不晓得根据哪一卷佛经哎，我看的时候我说，哎，这个和尚不怕下拔舌地狱啊，乱讲啊，佛经都没有这一句，他自己乱讲这一句，完全向教会来学。学得有模有样，可是呢，在文化上，他们已经是将近1900年跟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所以当佛教稍微有一点复兴，哇，整个人就整个跑去了。但是你也不要觉得奇怪，因为圣经本来就是这样讲的，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嘛。你知道现在在台湾的最大的一个佛教团体就是慈济功德会， 至少有三百万的会员，每个月在捐钱给慈济功德会的，一个月至少300万的会员，一个人捐一块就300万了，你看多厉害！一个人捐10块就3000万一个月，不会只捐10块吧？至少100块，一个人捐100块，一个月多少？啊？是多少？3亿。那你看，我们也不要觉得丧气啊，你们不要觉得这样哇，台湾大概很糟糕，其实也不，上帝给台湾更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因为佛教在那里搅动，更多的人觉得他需要寻找一个心灵的依归，结果反而给我们更多传福音的机会。以前在台湾我们可以有校园团契，但是要在学校外面，在学校里面不能够有活动，教官会来抓的，对不对？从台湾来的都懂了这个。但现在很多的国中周会啊，周会就全校的学生集合，校长训话，不过这个校长通常是不太会讲话的。现在啊，学校的周会请牧师去演讲，整个布道团可以过去布道，还可以发福音单张，可以发圣经，以前从来都没有的，现在居然可以了。啊，在台湾呢，有一个福音工作叫做得胜者，这个得胜者的福音工作，他们进入学校里面，尝试整个县呢。整个县所有的学校通通交给你，那每一个学校通常会有一班或者两班或者三班，那个最糟糕的学生呢，三班的学生通通给你，一个礼拜一次，在学校上课的某一个课，那个课就是叫台湾叫联课活动，就照兴趣去活动，有些打球，有些跳舞，有些做什么，那么那些坏学生呢，集中在一起上一个课，叫做得胜者的课，这得胜者就是要得胜坏习惯啊，得胜偏差行为啊这些。那得胜者谁做？教会做，所以教会牧师可以每个礼拜去学校一次。你看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机会，而现在居然有了。神要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来传扬福音，虽然人不喜欢听，但是我们仍然要尽我们的职分。那台湾这几年我们在推动2000年的福音运动，我们真是用各样的方法啊，还有一点时间跟你沟通，什么叫各样的方法？我们过去啊，在整个布道上啊，大概布道会是唯一的方法，个人谈道后来加进来的方法，那我们大概只用这种方法。但是呢，这些都不是整全的布道，一个完整的布道啊，应当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出来。整全的布道有几方面呢？要思考。第一个就是整个教会需要以布道为最优先的工作。好，教会为什么存在？我常这样想啊。教会有五个功能，一个是敬拜，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团契，一个是布道宣教，一个是这个侍奉这个社会啊。那教会基本上是这五个功能。那你看呢，如果我们一举手信耶稣立刻被提，会不会大家都信了？因为一举手人就上半天去了，这不是大家都信了吗？那如果我们立刻被提到天上，上帝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可以不可以叫我们不用死直接被提？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啊，可以啊。这个以诺不是这样吗？以利亚哪一天死了？没有啊，坐上火车火马就上天去了。那上帝也可以啊。但是啊，你想啊，如果我们被提到天上啊，敬拜会不会更好？在天上的敬拜会不会更好？当然更好啊。那时候你都不用问要唱什么巴哈的还是谁的，不用啊，天上一定有更美妙的诗歌啊，对吗？敬拜一定更直接，因为直接在羔羊宝座的面前。如果我们要上成人主学，到底在这里上还是到天上上，哪一边比较好啊？上成人主学，我第一个想要去修罗马书，谁做老师？我要回去找李牧师、黄子佳啊，什么滕敬辉，不要了，罗马书我找谁？找保罗上啊，我要去跟别人上罗马书，我当然找保罗。你看在天上受教育不更好，干嘛要在地上呢？地上上罗马书，我教了也不像样，干嘛不直接被提到天上？啊，团契到天上会不会比地上好？会不会？一定嘛，天上一定更好嘛。天上的团契人都透亮的，我在想什么你都知道。我们在地上，团契来团契去，人心隔肚皮，两个就隔两张。团契辛苦得不得了，对吗？而且啊，很多教会啊，我都想问你呢。啊，我常问这样的问题，请问你的团契有没有团契？有没有搞懂我在问什么？啊，你参加了那个团契有没有团契？很多教会的团契有很多聚会，但是就是没有团契，你会不会发现？啊，团契在地上很难，上天更好吗？但是啊，问题是啊，为什么没有教会立刻被提呢？为什么我们不举手立刻被提呢？因为啊， 神给我们一个使命在地上，这个使命在天上不管用的。那是哪一个使命？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这件事情在天上不管用的。你被提到天上，你要传福音，你传给谁？啊？你说彼得兄，你来，你来，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你要跟讲什么啊？所以我们在地上有责任，我们在地上有责任。因此，耶稣的身体复活升天，这个身体怎么样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可是耶稣在地上留下他的另外一个身体，就是教会，为了做什么？为了做见证。因此宣教要成为整个教会第一优先的工作。那如果是这样，你应当问一问，请问你的教会把多少比例的教会的预算放在布道跟宣教的上面？所以整个布道教会应当要有很彻底的回转。然后呢，讲到布道的人呢，谁该来布道？布道永远靠唐崇荣 Billy Graham， 布道到底应当谁布道？每一个人都应当布道，对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布道。这个职分已经交给你了，交给每一个基督徒。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要去。结果我们老是叫人来，我们都不去。所以我们要去，谁该去？每一个都要去。你为什么常常觉得灵里很软弱？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怎么样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为什么我们常很软弱？因为没有主同在嘛。为什么没有主同在？因为你没有去嘛。很简单，你传福音，主就与你同在，你就重新得力，你就很复兴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整个教会传福音为第一优先，然后每一个人都应当传福音。第三，传福音呢，我们要更看重我们周围的人的动机。耶稣传福音总是找有动机的人，你有没有发现？好，那个血肉十二年的有没有动机？有啊，很有动机啊。不好意思跟耶稣讲什么病啊，这种病已经在医生的面前费尽了所有的钱财了，现在在耶稣众人的面前不敢讲，这种病很丢脸，所以只好偷偷的去摸耶稣的衣裳。即使要偷偷的摸也得去摸，因为有很大的动机啊。那一个摊子啊，那个摊子要来求耶稣医治，不过来了人太多了，门进不来，那只好怎么办啊？只好掉到屋顶，从屋顶下来。那一天有个人告诉我，他说啊，那个人大概是美国人啊，因为门太小了进不来。这是圣经心解。那你说动机强不强？很强啊，很强啊。啊，耶稣总是找到有动机的人。你的朋友没有动机，你勉强要拉他信耶稣，其实很难的啦，真的很难。他没有动机嘛，你怎么对他传福音呢？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啊，有病的人才需要，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很奇怪，我们四周围有病的人多不多？很多，但是我们不太注意。啊，你看看我们过去的传福音的方式，你周围有病的人呢、啊？譬如说你上班的那个公司，哎，正好有个人最近眼眶常红红的，很年轻一个小姐，最近眼眶常红红，结果听说她失恋了，哎，你有没有反应？你可能没有反应。如果你是一个懂得要布道的人，你可能立刻有反应。你说，哎，来了，什么来了？机会来了，失恋了，机会来了。你办公室有一个人最近买股票被套住啊，大概美国比较不会，台湾比较会。买股票被套住，整天愁眉苦脸啊，投资失败。你说，哎，来了，什么来了？机会来了。你办公室有一个人最近常常请假，你打听，因为他爸爸得 cancer。你说啊，很遗憾，不过来了，什么来了？机会来了。这种有病人多不多？在你四周围多不多？多嘛，很多嘛。但是我们都不太去注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太觉得这个时候要传福音了。那什么时候你才会想到传福音呢？啊，教会有布道会，你才会想到传福音。所以我们教会就不晓得哪一个讲员正好经过，然后我们办布道会，办布道会，我们牧师很凶说每个都要带人啊，你就想啊，我要在公司带那个 Miss Lee， 还是你要带那个 Joan， 或者你要带谁啊？你都想起他们，可是你去邀邀看。你说啊，林小姐来了，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做唐崇荣，非常有名啊。唐崇荣很有名，是在教会里面， 可是那个人从来没进过教会，他知道唐唐是谁吗？他当然不会知道嘛。那你说请他来，他会不会来？他会说好了好了，有空我就来。会不会有空？不会来的。为什么不来啊？因为他没有失恋嘛。那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没有失恋嘛，所以你要他来他不会来嘛。当他有动机的时候，你没有传福音给他，等到你想要传福音，他没有动机。你们懂我的意思？哪有那么巧，你们教会办布道会的时候，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正好你周围的人都在生病，正好都有动机，会不会那么巧？不会嘛，除非在台湾导弹打来了，所以大家正好都有动机。要不然不会啊，哪那么巧正好大家都有动机？不会嘛，对吗？要不然就再来一次文革中国大陆，所以大家都有动机。不会嘛，哪有正好那么巧呢？但是在你四周围就那么多人有病，那么多人有动机，可是你从来不去注意它。好，我们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看，每一个人都需要传福音，好，每一个人都需要传福音，每一个人都要去注意有动机的人。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必须要有什么样子的传福音的方法呢？我们必须要有生活化的传福音的方法，在你生活的当中经常为你四周围的人祷告，好，然后等候，等候什么？等候神听你的祷告，在这个人身上显明动机出来。腓力到那加萨，往加萨的路上走，碰到了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那个人有没有动机啊？有没有动机？有啊，在车上还在读以赛亚书啊，啊，那他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回去在车上还在读圣经。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么热心的人？没有，他碰到一个那么有动机的人，啊，圣灵就催逼他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贴近那车走，他就听到他在读以赛亚书，腓力就问他：“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说：“我不明白，没有人教我。”请腓力上车，腓力就怎么样？啊？你们熟悉这一段圣经，圣经说腓力就从那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腓力就从那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如果那一天呢，那个太监呢在车上正好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你想腓力会怎么样？你想腓力会怎么样？腓力会不会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跟他传讲耶稣？会不会？我相信一定会。这叫生活化布道，你懂我的意思吗？生活化布道其实不难，只要我们能够背下四个经文，背四个主题，背四个经文，会讲四个故事，你到哪里都可以布道，对吗？啊，第一个主题说神爱你，会不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会不会背？啊，神爱世人，甚至将那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每个都会背啊。会不会讲一个爱的故事？就找一个来。第二个主题说人有罪，人有罪，哪一节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再找一个故事来，如果没有报纸翻那个来，啊，连报纸广告你都可以找到印证了。第三个主题说什么？啊，说耶稣为你的罪钉十字架，哪一节经文？罗马书五章八节还是十八节？啊，唯有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啊，然后再找一个故事。第四个主题什么？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哪一节经文？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只要会背这四个主题，会背四个经文，然后会讲四个故事，你走到哪里一遇见有病的人，你立刻能够布道啊！啊，你看碰到这边有个小姐。跟我同一个公司上班，最近眉头常皱着，常掉眼泪，不晓得什么事。有人告诉我说他失恋了，我就说：“哎，李小姐，今天中午我请你喝咖啡好不好？”啊，然后中午我请他喝咖啡，我跟他说：“啊，李小姐，听说你失恋了，其实我恭喜你，结婚以前失恋比较好，结婚又失恋你就糟糕了，啊，难道不值得恭喜吗？如果结婚又失恋怎么办呢？啊，所以那种男人不值得要死也就算了。”啊，失恋啊，我知道很痛苦，我以前失恋好几十次嘛，所以没有问题的。我李小姐，我愿意告诉你啊，我愿意，人的感情啊有时候都会转变的，结婚失恋人多的是啊，在北美对吗？离婚的人那么多，结婚以后又失恋，人的感情很脆弱，很容易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都磨光了。但是啊，我告诉你，有一个爱情是永远不改变的， 有一位伟大的情人，他永远不会变心，他永远的爱你，你要不要认识他？啊，我告诉你四个步骤，你可以认识这个伟大的爱情。第一，什么？神爱你，哪一节经文出来？约翰福音3:26，故事搬出来。啊，第二，什么？人有罪，我就可以跟他谈了、啊。这就是生活化布道，在他最有动机的时候对他传福音。你不要等到布道会了，等到布道会他又认识一个男朋友了，而且这个比以前的好，他怎么会来？他当然不会来嘛，对吗？啊，当然不会来嘛。好，那你碰到一个最近投资失败的，那你怎么办呢？啊，你刚刚说老林啊，我看你最近常皱眉头，怎么样？听说你股票被套住了，套了多少？50万。哎呦，哇，我常有时候觉得你比我有钱很幸福，现在我才知道有钱很痛苦。老林，我愿意告诉你，我虽然没有太多钱了，但是哈、啊。我认识一个投资管道，都不用皱眉头的，不会跌停板，啊，不用怕什么汇率改变，不用怕利息又改变，都不用担心的，也不用怕这一家股票、这一家公司被并购，都不用担心，啊，因为它永远不改变，而且呢有永恒的价值。你要不要认识这个投资管道？我介绍给你四个步骤。第一，啊，神爱你，上帝愿你过一个很丰盛的生活。这个爱情，我跟他讲，上帝要给你很丰盛的生活。那个爱情，我跟他讲，上帝很爱你，上帝有一个伟大的爱情要给你。不同的人，不同的需要，我讲来讲去还是这四步嘛。啊，当他有动机的时候，我就对他传福音，这叫生活化布道。如果全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做这样的布道，还要不要布道会？啊，不要布道会了，布道会常常要花很多钱，然后带来的还是基督徒比较多。所以我在台湾常常被邀去做布道会的讲员，那每一次要开始唱诗歌，这个牧师就问：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请举手啊。然后只有5-6个，牧师就偷偷告诉我：夏牧师，都是我们教会的信徒了，来的很少了，所以你等一下培灵多一点，布道少一点了。然后反正我们门口挂的布条啊，是培灵布道大会了，所以培灵也可以了，没有关系了。那搞这种布道会搞什么呢？啊，费那么多钱，费那么多力，干嘛要这样？啊，如果教会能够做到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教会，你还需要开布道会吗？不用嘛。如果全教会的弟兄姐妹经常在邀人，经常在带人，到有动机的人来传福音给他，把他带来，就在教会里面有机会决志。如果能够这样，你教会根本不需要办布道会。啊，我觉得啊，办布道会啊，绝对不会比弟兄姐妹在生活里面经常会布道来得更好，绝对不会的。为什么要办布道会？是不得已啊！我做牧师，我懂吗？不得已吗？我这样在讲话，有没有人觉得你心脏跳得很正常？有没有？不会吧？我在讲话，有没有人感觉到你呼吸得很正常？会不会？不会嘛？谁才会注意心脏在跳，或者有没有在呼吸？谁才会注意？啊，在医院那个在 ICU 里面挂着氧气罩，挂一个 monitor 在那，他那个才会关心我到底有没有跳得很正常嘛？所以要加一个东西让他跳得正常，要挂一个氧气罩让他吸得很正常嘛，对吗？因为他生病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教会需要开布道会？啊，为什么？因为信徒都不布道，所以偶尔要来一次布道会，要不然就死了。啊，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教会在 ICU 里面，所以总要挂一个氧气罩，要不然就停掉了；总要挂一个 monitor 在那里，要不然就停掉了。所以要布道会。你懂我的意思？如果信徒每一个都在生活在布道，你就不需要去医院躺在那里看我心跳有没有，不用嘛，因为你跳得很好嘛。教会每一个人都在布道，你干嘛要开布道会？这样你有没有懂我的意思？更正常的教会不是开布道会的教会，更正常的教会是布道的教会，而不是开布道会的教会。你有没有听懂我这两个词的不一样？一个是开布道会的教会，一个是布道的教会。布道的教会不一定要开布道会，而开布道会的教会通常大概是不太布道，所以偶尔要来那么一下。如果一年没有排一次布道会，人家明年开同工会骂死你，说你们这同工搞什么布道组的，一年到头没有开过布道会，所以只好开一次了，是吗？另外在布道的里面，我们要更看重什么布道呢？我们要更看重渐进型的布道。为什么我会强调渐进型的布道呢？为什么我会强调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整个布道的决志的模式上是大有问题的，就我们文化来说是大有问题的啊。 我们在布道的决志上，我们总是开布道会，然后邀人来，那个人可能这一辈子第一次听到耶稣，我们邀他来的，邀他来以后，他可能在这个布道会第一次听到耶稣的名字，第一次听到耶稣为他钉十字架，然后我们就要求他立刻要举手接受耶稣，好，然后我们给他一点压力，你不要放过今天，今天就是你的机会，你有把握明天还要穿鞋子吗？所以赶快决志吧，我们给他很大的压力，然后我们告诉他，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因为大家都低着头，你不要管你信耶稣别人怎么看你，因为信耶稣是你个人跟上帝的关系，你不要看别人怎么看。奇怪，我们这种华人的文化从小就没有训练我们要自己做决定，对不对？啊，华人文化是这样，我比较不懂得这几年的中国的情况，但是我想华人基本的文化都是这样，从小给孩子10块钱啊，说你要买什么卡利卡利，还是买乖乖，还是买什么零嘴啊，买冰淇淋，买什么，要怎么样，可以不可以自己就买了，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要不要问妈妈，要不要，从小啊什么事都要问妈妈，这个华人的文化就是这样，不像老外的孩子满街跑，自己都可以做决定，我们华人是什么都要问妈妈，从小长大了要问谁，当然是问太太，你可以不问太太吗？啊，哪一个人长大了做事情不用问太太，我们给他一张奖状啊，幸福先生奖，你怎么那么幸福，我结婚23年都从来没过过那么幸福，哎，做什么事不用问太太，哪有那么好的，我们从小都要问妈妈，长大什么事都要问太太，但是只有信耶稣不要问别人，信耶稣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想，因为这是你跟神的关系，赶快举手。我们从小被训练什么事情都要深思熟虑，人无远虑必有，我们受的训练都是这样，你要去买一个电视机，你会不会去进第一家店然后拿了就跑，会不会，不会嘛，你要买一个房子会不会看第一个地方就给钱了就买了，会不会，不会嘛，除非很特殊的，你总是一直看到处看，听说歌城华人教会看了7年才看到一块地啊。我们总是很慎重到处看啊，因为很慎重啊，对吗？但只有信耶稣不，你不要等明天了，你现在就要信了，赶快举手了，等明天都来不及了。奇怪，这跟我们的文化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我不是说这样不对了，因为我自己在台上也是要求这样呼召嘛，我不是说这样不对，因为已经来了我们就要这样做，但是我是说很可惜，很可惜，可惜什么呢，可惜更符合我们文化是一种比较渐进型的，这个华人的文化是一个很古老的文化，而这个很古老的文化正像一个老人呢，老人做决定不会那么快，但是做了决定比较不会后悔，年轻人做决定很快，很快决定很快后悔，是不是这样，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比较慢决定，但是很可惜，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很少有让人慢慢考虑来接受福音的机会，我们都是一种顿悟型的，顿悟型的，要他放下屠刀立地成基督，都是很顿悟型的布道法，我们很少有渐悟型的。其实有没有了？以前有了，像在台湾早期有所谓的英文查经班，那时候在台湾学英文没有什么地方啊，只有到教会英文查经班，一个宣教士带，那可能你去报名说，牧师啊，我是来读英文的，我不是来信耶稣的，所以你不用拉我信耶稣，这样我可以不可以来啊？牧师说好啊，欢迎你来英文查经班，他说不信耶稣的，不过来了半年1年以后受洗了，这种例子多不多？多得不得了，这是典型的什么？这典型的渐进型的布道。难道我们除了布道会之外，没有别的布道的管道了吗？啊，你可不可以组成读书会？已经结婚了，能不能来读一点婚姻的书，读一点家庭的书？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小组，这个小组都是姐妹，都在上班的姐妹。他们中午啊，礼拜四中午，大家坐自行车跑来教会参加读书会。那这一群姐妹呢，婚姻碰到很大的压力，有一些已经濒临离婚了，所以很痛苦，所以他们就一起读书。读什么书呢？读那些什么什么，就是婚姻的书了。婚姻的书台湾翻译的多得不得了，对不对？啊，什么无比的爱，这一大堆这种书，那么他们就来读啊，读了觉得很受到帮助，因为在一起基督徒在一起读书。那读了以后啊，他们在自己的公司，他们都在不同的公司，他们在自己的公司啊，会稍微有点分享，他会跟他的朋友分享。那他的同事也知道他的婚姻很不幸福，哎，可是他跟同事分享会说，啊，我觉得要更爱丈夫，明明知道他丈夫有外遇，还说要更爱丈夫，他的同事都觉得很怪，这个人啊，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呢？明明知道他丈夫外面的有婚外情，他说还要更爱他的丈夫，他就觉得，哎，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概念？那我在读一本书，婚姻的书， 那婚姻呢，哪一个人觉得婚姻都没有问题的？家家有本什么难念的经啊。所以当他讲这些的时候，他的同事都没有信主了。他的同事就说，哎，你为什么在读这个书？他说我们有读书会。他的同事就问，我们可以不可以来啊？他就回来问辅导，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带朋友来，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婚姻也很痛苦，能不能一起来参加读书会？那个辅导想一想说，好吧好吧，要他们来。结果那个读书会人越来越多，而且跑来很多都不是基督徒的。那规定读的书是这一本书，这一本是基督教的关于婚姻家庭的书，所以他们就来了参加读书会。参加读书会，他们觉得这个读的东西会不会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全世界至少一半的人说对，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嘛。所以这个读书会啊，来参加人越参加越觉得，哎，你们圣经讲的很有道理啊。结果他们后来又慢慢问，教会除了这个读书会还有什么？他们说有团契，他们说我可以不可以来参加团契，就来了。又主日崇拜，又来参加主日崇拜。结果后来这一批人全部都信主了。那你懂了我的概念吗？我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布道的方法常常只用一次机会，因为布道会嘛，你只有这一次来。那因为只有一次机会，我要跟你讲基督教的信息，我一定跟你讲什么？只有一次机会，我一定跟你讲耶稣被他钉十字架嘛，因为下一次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嘛。但是如果你住在我家隔壁，我要对你传福音，我一定要一见面就跟你讲耶稣被他钉十字架吗？一定要这样吗？不一定嘛。因为啊，当你对华人一讲耶稣被他钉十字架，多数人是听不太懂的，即使听懂大概也有点排斥的，对不对？可是圣经有没有很多一讲他就懂，而且一讲他就会接受？有没有？有啊，很多。我刚刚讲的，做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所有的女人都点头说对啊。你说人要孝顺父母，谁讲的？圣经讲的。我来跟你研究研究人际关系。那用什么教材？用圣经。你有没有兴趣？你在公司去找人，找一堆人说我们来研究人际关系，你有没有兴趣？会不会有一堆人来？你说来信耶稣，大概没有人来。那你说来研究人际关系，会不会有一群人来？来我们来研究人际关系。从哪研究起？我们第一课来研究人类第一次人际关系出问题在哪里。你问他知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啊。那在哪里？我知道。在哪？在伊甸园里嘛。当亚当说上帝啊，不是我，都是他啊，都是你造了那个女人，女人是祸水。不是我讲的，亚当讲的，你不要骂我。当亚当说了这个话，人际关系就完蛋了，对吗？人际关系就完蛋了。所以这是人类人际关系第一次出问题啊。而这个第一次的个案呢，向我们显示一个事情：人际关系最大的困难就是每一个人都认为我对你错，我对他错，不是我，都是你们，人际关系就出问题了。他可能不太愿意相信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但是他会不会接受你说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常出在人都认为我对你错？他会不会接受？一定会嘛，根据什么？圣经讲的嘛。好，那怎么样修补人际关系？我说啊，你沟通很重要，所以啊，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他会慢慢的动怒，他会不会觉得有道理？会不会？他一定会觉得有道理。谁说的？圣经说的嘛。他会觉得哦，原来圣经说了很多很有道理的，以前你怎么都没跟我讲？以前你每次只会跟我讲十字架，我都觉得没道理，原来圣经有的很有道理的。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有很多有道理比较容易接受的，你为什么不从这里先开始呢？让他先接受，让他慢慢进来，慢慢进来，直到有一天接受耶稣被他钉十字架。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比较慢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很需要渐进型的步道，偏偏我们很少用渐进型的步道。所以我去年呢，花了一点时间，总共写了六本书，六本教材，每一本六课，每一本六课就是福音小组的教材。第一本叫上班族的人际关系，因为我是主要是针对办公室做的。第二本叫做上班族的潜能开发，潜能开发另外一集讲了半天，我们都不敢讲，圣经明明有讲潜能开发，人原来有没有很大的潜能？有没有啊？亚当有没有很大的能力？所有的动物来，他可以为每个动物取名字，这是不是很大的能力啊？很大的能力啊。纽约那些人就比较笨，他们为街道都只会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如果亚当当时叫狮子 number one， 老虎 number two， 然后今天什么世界？这是要需要很大的能力啊，对不对啊？亚当很有能力嘛，那后来能力怎么失落？能力怎么失落？人堕落，能力就失落。所以地要长出吉利，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 原来不用吗？那能不能再把这个潜能找出来？可以啊，你再跟上帝恢复和好，潜能就会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好，所以可以不可以讲布道会，讲潜能开发，可以不可以？可以嘛？你说来了，我跟你讲十字架，他没兴趣。可是你说来了，我们来研究潜能开发，他会不会有兴趣？会有兴趣嘛？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就叫渐进型的布道。我们又出上班族的性格塑造，上班族的喜乐生活，上班族的沟通和领导，啊，上班族的生涯规划。我们在出这些教材，然后开始到各地去做训练。我们的期待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办公室上班的，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建立福音小组，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传福音、建立小组。怎么传？就用这一类的教材。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推动差不多有100个福音小组，在台北差不多100个，在办公室里的福音小组差不多100个。我们还要从台北往南推，因为到处都有办公室嘛。我们的期待就是，让每一栋办公大楼都要有福音小组，让每一个社区都要有福音小组。所以今年下半年我们还要继续编这些教材。我们会编什么？编一些给家庭主妇用的，完美的女人呢，间谍情深呢，男人与女人呢，快乐妈妈经呢，像这些每一本都6课，让家庭主妇去邀她左右邻居来喝下午茶，我们顺便来研究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女人很有魅力。你期不期待要做完美的女人呢？让你丈夫一下班不会跑到别的 pub 就立刻回家，因为家里有个完美的女人，啊，像这一类的，你找邻居这些没有上班的太太一起来参加小组，你看她会不会来？一定会来。我们要用渐进型的步道来推展整个福音的工作。好，渐进型的步道，我再声明了，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现在步道会要人举手，不对，不是的。我只是说很可惜，我们缺乏了渐进型的教会办步道会。我们邀请人举手，然后接下去 follow up。 我们 follow up 跟进谁啊？跟进谁？跟进那些举手的。那个比较没有举手的，我们没有跟进。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他没有举手，大概就是他不要。其实不一定啊。我们华人的个性是很内向的，我们华人个性是很慎重的。他没有举手，是表示可能很表示我要更多的了解。如果了解清楚，我一定会接受。他可能是在这样心态里面，他也许更认真了。那个举手的只不过比可能稍微比他冲动一点。结果我们专门跟进这些人，然后对那些比较认真的，说不定你就没有跟进，多可惜呀，啊！其实对华人来说，他愿意进来就已经代表他对你很有好感了。你要跟进，应当跟进所有人才对呀，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要再只依赖那种遁入型的方法，因为遁入型的方法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太符合他的思考的体系的。啊，那种遁入型的方法很像你把我抓到downtown去，然后你告诉我你有没有看到那边哪一个女孩子，哇，很漂亮啊，头发乌黑的，眼睛水汪汪的，樱桃小嘴，哇，身材很好，她不但外面很漂亮，她里面很贤惠，你要不要娶她做太太？要请你举手。我告诉你，我要回家问我妈妈了。所以我们在布道的里面，我觉得我们需要用各样的方法，遁入型的、渐入型的，用各样的方法来做布道的工作。但是我想时间已经超过，我要很快结束。总之一句话就是，动员各样的方法，动员各样的力量，我们来做布道的工作。因为耶稣要再来，他要来要审判活人和死人。而根据这个，保罗给我们一个吩咐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传，要用百般的忍耐，要专心的传。虽然人不喜欢听真道，但是这个职分已经交给我们了。我们同低头来祷告。主，我恳求你把机会赏赐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把有动机的人放在我们的四周围。主，你也给我们动力，让我们愿意火热的来传福音，好叫我们在这末世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有一天站在审判台前，跟我们一同进入荣耀的里面，而不是我们进去却看到我们许多朋友他们堕落到地狱的里头。求我的主，你施恩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在向你祷告说，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起来布道的人，好叫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因着我们而蒙福。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